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被称为是千年一遇的大暴雨肆虐中国河南省多个地区，所引发的洪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撰文类比这次的河南水患和发生在德国造成死伤惨重的洪涝灾害，并强调中国的治理模式。但也有民众质疑中共官方隐瞒灾情的真相，河南这次千年大水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与德国的水灾究竟有没有可比性？中共每逢重大灾难便借机鼓动爱党爱国的情绪，究竟有没有从1975年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的河南水库溃坝惨剧中学到任何的教训呢？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德国环境问题的学者王维洛博士。王博士，欢迎您。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德国的王维洛博士，这次河南暴雨究竟是不是像外界所说的是千年一遇的这个雨量啊？为什么灾情这次会这么的严重？跟我们分享您的观察好吗，王博士？
其实这个问题，中新社的记者去问了中国的气象部门，他说郑州的暴雨是千年一遇吗？那个气象部门的专家回答他说，一天下了一年的雨。他没有正面回答他，他也没有正面的否认他。那么从那个，这是一个概率，这个概率的事件呢，根据这个郑州的这个气象台站的资料，它总共有60年的资料，你要推算出1000年的这个暴雨，这是一个很难的。如果大家学过什么，用过计算机程序，比如说 Excel 这样的程序的话，它有一个就是缺陷的，它会自动会缺陷的。你60年以外的外延的曲线，它都是不可靠的。1975年这个河南水灾以后，那么这个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他自己说的，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用了苏联的这个暴雨的曲线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不准的，所以呢我们犯了个大错误。那么今天中国的这个模式，它也是只是从60年的这个数据里面来推出这1000年的这个一遇的概率，这也是很不准确的。我们在大学里以前要做功课的，要会暴雨曲线的，那你往上扬一点往下扬一点，那就差要差很多，因为它是一条往上扬的一条曲线，所以它这个误差很大。说1000年遇的，你要作为新闻报道这样，报在头版头条，这是可以的，这是引起大家的眼球。但是你在科学上面，你是没有能够被数据所证实的。
好的，稍后也想请王维洛博士继续我们分析这一次这个河南水灾这么严重的这个主要原因。不过很快请教陈破空先生，为什么这回要被说成是千年一遇？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不仅有这个千年一遇的说法，甚至河南省水利局还说5000年一遇。如果千年一遇要算到元朝之前，5000年一遇要算到夏商周的夏朝之前，我不知道他们这些数据来自于何处，恐怕是一个很大的笑话。另外呢，实际上这一次呢，天灾和人祸并存，但是人祸更胜于天灾。因为天灾说是有暴雨，这个没错，在河南省郑州、新乡到处都有暴雨，在其他北京、内蒙古、河北也都出现暴雨。但是人祸很清楚，在河南省这一场有两件事很清楚。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长庄水库泄洪，那没有预警，早上上午10点半就泄洪。到了晚上才通知，14小时之后才预警才通知大家，这个泄洪为什么不告知市民中下层，说这是人祸？另外一个就是5号地铁线，惨剧的集中点。那么为什么这个地铁线没有停止运行，而且也不开门也不关门，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没人敢拍板，而且是在高峰期继续运行，到了晚上水突然暴涨。说如果仅仅是暴雨的话，水会慢慢涨上来，但是这个洪水是急骤而至，而且长庄水库就是陇海线的旁边，那么陇海线被冲停之后，很多人困列车，还有那些隧道的一些交通车出现了什么情况，人们都不得而知。再加上 灾害发生之后，咱们看到的视频里头，很多人是自救，民众在互救自救，没有看见政府、军队或者是消防队员是出现了身影。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应该说人祸大于天灾，这是在目前中国所可以说惯有的模式。
嗯，也想请教王卫、罗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天灾还是人祸？尤其是刚才提到这个泄洪，还有这个地铁五号线出现的惨剧。
这次天不下雨它没有水灾，这是肯定的。天要下雨，毛泽东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没办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的观点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天灾主要是出在这个郑州市的它的整体的这个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里面。我们知道郑州就在这个黄河边，大家都把黄河称作是母亲河，母亲河。但是郑州不把黄河称作母亲河，郑州把这个贾鲁河称作母亲河。贾鲁河呢，是从就是郑庄水库呢是在贾鲁河上游支流的一个水库，那么它的水呢流到这个贾鲁河里来，贾鲁河呢从西南面往郑州这里绕了一个大圈子，往北这么绕一个大圈子，然后呢再朝南流下去。它是先水从南向北流，然后再绕过郑州的北面，然后从北边往南流，这么绕了一圈，流进那个这个淮河的支流沙河，这么完成这么一个周期。那么贾鲁呢是这个元朝时的一个汉人，一个水利专家，他是治黄呢说他比较有成效，所以呢就用贾鲁河呢来命名他。那么贾鲁河是这个郑州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就是通道，就是排水的通道。贾鲁河现在是修得很漂亮，他治理贾鲁河的时候他就只注意了一个字，美丽，美美，就是让贾鲁河两岸的这个水景很漂亮很漂亮，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贾鲁河的这个洪水的通过能力。据我所知，应该贾鲁河的洪水的通过能力只有每秒200立方米的水。那么在长庄水库泄洪的时候，它应该曾经到达过525立方米每秒。长庄水库的泄洪的这个流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贾鲁河的这个能够通过的流量，所以最后的这个水到了郑州的中央，它就蔓延开来了。如果它是一次就是天灾的话，那么就是郑州作为一个平原城市，它的洪水是慢慢的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就像你往这个杯子里倒水一样，水慢慢的往上升往上升，从下面往上升的，它不会形成一个流，这个河流的这么湍急的这个水流。而只有当这个郑州市上游，比如说贾鲁河上游的这个长庄水库，还有经过郑州市的这条其他7条河流上游的所有的水库同时泄洪的话，那么经过郑州市市中心的这个流量就远远的超过了这个贾鲁河的这个通过能力，这就是这次洪水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我再强调一下，郑州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防洪的规划。6月1号的时候，他还刚开标呢，说谁能帮我们做一个流域规划啊？流域规划要了解这个郑州和贾鲁河的这个洪水情况，这是郑州市的这个在做防洪规划方面的这个情况。
好的，稍后。
所以呢，说呢，这个他是在这个防洪的这一道这个上面呢，他是做得很差很差。最后再强调一下呢，就是说，这个河南省它是在重复1975年，甚至是1950年时候的这个错误。它的水利工作主要是在强调怎么样蓄水， 来解决它的所谓的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就是到处建水库蓄水，而不注重于这个如果发生灾害性的天气的时候如何来进行排水。它是能蓄得住水但是排不了水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继续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就是有关于像这样子重大的这个灾情情况，要是出现在这个西方国家或是民主国家的话，可能这个领导人都要这个不是下台也要道歉了。那么你怎么看这一次河南郑州水灾的这个严重性和中共官媒以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表现呢？
对，刚才王先生介绍了一些情况，王先生不仅很专业，因为王先生生活在德国，也可以比较中德。那么我粗浅的了解呢，这次德国发生了水灾之后呢，它会影响到今年九月份的大选，因为它的执政党呢是基民盟，反对党是绿党。那么由于这次水灾，所当地这个州长还有政府呢救援不力，预警不力，导致呢这个绿党跟基民盟的这个支持率啊缩小了只有10%的幅度。那么九月份呢还有一段时间有可能这个反对党翻盘。另外，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虽然快下台了，但他立即赶到了灾区。另外，当地的州长也都是做了一些道歉，或者是这方面的不足的一些表示。但中国这边是什么情况呢？我们首先看到，最高领导人没有人出动，没有任何人去视察。如果在胡温时代更早的时代，还有什么总书记、总理到灾区地震、洪水还到灾区，但现在都不出动。据说呢，这个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提了一个理论，塔西佗理论，说一个政府呢丧失信誉之后啊，你做好事做坏事都一样，都受不到好评。你去灾区去也好，不去也好，都是挨一个骂名，就不去了。说习近平时代不去了，所以这次出现连李克强也没有出现，习近平没有出现，习近平只是发了一个批示。批示里面说的什么生命和财产放在第一位，其实他们把政权和权力放在第一位。另外叫下面的干部啊，说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他本身号称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自己就不靠前指挥，并不身先士卒。再说地方政府，河南省是由习家军主持把政的，河南省委书记是楼阳生，原来是浙江习近平的旧部，从山西省委书记刚刚调来，6月1号刚刚调来。那么郑州市委书记叫做这个徐立毅，也是个习家军，从杭州市委书记这个任上调来，两个人都是习家军。省长和市长是当地人，管不了事儿，一把手呢党委呢却由习家军来把持。但是这回发生之后，政府不作为，那个省委书记楼阳生居然不出面，他也学习近平发了个指示不露面，只是由说是省长市委书记和郑州市长组成一个工作组去协调，也没看他们做什么工作。说这样子对比的之下呢，这边共产党这边是再大的天灾人祸，官员不用下台，特别是习近平掌权习家军的地盘上绝对不会下台。像武汉那边，因为是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蒋超良，他要下台，而且人消失了不见。但是如果是习家军把政的话，考虑20大，据说楼阳生还要进政治局当政治局委员。说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权力斗争比抗争救灾更重要。楼阳生之所以不露面，就是只要不露面就不会犯错，不会被质问，所以说呢就保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席位。说这一切跟德国都是不能相比，这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人民从来没有放在第一位，是权力放在第一位。
那么王维洛博士，因为您所在的这个德国也是发生了这个历史上很严重的一次这个水患，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啊是这个拿这个德国的水患跟这个河南的水患拿来这个相类比，不晓得您在那边第一手的观察什么，尤其是默克尔总理去视察了，是不是中共的领导人也应该效法跟比进呢？您的看法？
那我说一下，正好我的家正好在这次暴雨的中心啊，不是最最中心，但是是中心，我们是被就受到了这个暴雨的这个袭击，这个马路呢也变成了一条小河流了。那我们的邻居的这个地下室里面呢也都是水啊，有的到了60厘米的水的，就是受灾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天我们正好就是看着我们马路上的这个水正在我们家前面流过，这个水的高呢差不多正好和我们家的这个车门的这个位置差不多。那我们家呢是没有进水，也没有受到这次的危害，但我们邻居呢，有的是受到了这个 损害的。那么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和我们的电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我们受到这个洪水灾害的时候，德国的这些记者，德国的这些电台还有自媒体，他就不断的在上传这个新闻的，就比如说像哈根的这个就是救火的队员呢，就是在行救的过程中，由于马路上的积水太深，水流太湍急，两个救火的队员呢就失踪了，然后就开了这个直升飞去找他们的这个踪影，也没找到。就是我们直接能够了解到当时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这个邻居就在那个最最中心的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它几乎是在同步进行的。同步进行呢，对我们来说，我们那一个晚上基本上也是没有睡觉的。那么对于德国来说，这次啊是做得很不好，这次做得很不好。德国在1999年和2003年的时候，德国就经受了两次大的洪水，那么是主要是在莱茵河上的这个洪水，而且两次都时间间隔得很近。当时德国人就开始反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经验啊，一直被世界上认为是最好的技术，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像中国的治理的河流，很多都是从德国那里直接搬过去的，像河流的台湾曲直啊，河流的这个渠化啊，两边都用水泥给砌起来啊，这个能够使得河流变作交通水道啊，这些都是从德国搬过去的。他们后来就发现不对，我们100多年前的这个经验，我们的所谓好的东西，正好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河流的这个洪水灾害的增加的这个主要原因。那么人们就开始反思，反思了以后呢，就提出了，就是说我们要把一部分的空间退还给水，退还给水，因为那是水的空间，就开始往后退，人开始往后退，提出了就是和这个洪水共生存的这个理念，那么又提出了一个让河流重新自然化的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呢是被中国呢它是不被引入的，到现在为止它也不引入这个河流重新自然化的这个理念，它不引入的。但是呢它把这个理念呢稍微包装了一下，换了一个更漂亮的这个名词呢，叫做海绵城市啊，这海绵城市这是从这里生出来的。那么德国这次的犯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呢？从2003年以后，德国下来由于修改了这个防洪政策以后，一向平安无事，很长时间没有洪水了，没有洪水，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放松，比较放松。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德国的这个洪水期呢它不是在夏天，它的主要的洪水期在春天，当这个阿尔卑斯山，当黑森林的融化的雪流下来的时候，和江河的这个洪水汇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德国的主要的洪水期，而夏天它并不是主要的洪水期，所以呢人们也忽视了这个夏天会发生大洪水的这个危险性。那还有一个呢，德国最救灾最厉害的，它是一个他们叫做技术辅助部门，这是一个就是非政府组织，它是由各界的各种人士，你是开车的，你是会什么的，你都可以来参加，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组织。那么在这次也许是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以后，这支部队他在救灾的时候他就没有出现，他没有出现。那么受灾的最主要的是在两个村子，两个很偏僻的村子，他被这个洪水给困住了。洪水困住了以后呢，这个堤好像是破了的，因为这个是小河嘛，河堤也是比较低，然后破的，这个淹了，死的人比较多。所以德国这次最大的损失就是他没有守住他这一条，就是我们在防洪的时候，经济损失我们可以通过软措施来进行弥补，但是呢，他要做到不死人的这一条呢， 他是没有做到，所以造成了德国的这个洪水灾害的历史上的最大的这个损失，这是他所要反省的。那么德国的政治家们都纷纷的去了，因为就在我们这个州嘛，那个在到了现场去就笑了笑的那个是我们的州的州长，这是我们州的州长，那么总统也来了，总理也来都来了，那老百姓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觉得对你们是感恩戴德的这个东西，好像你们领导来看望我们了，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给你们下跪啊还是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你们政治家是拿了我们这个纳税人的钱，你们也干的是一份工作，是一份职业，你们选择了这个政治家的职业，就是你们就拿我们纳税人的钱为我们纳税人服务，那么你们做的不好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对不对？我们不用感恩戴德的，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啊，还没有到前线去的话呢，我这里要纠正一下，有一个说法是不对的，就在长江水库在20号早晨10点的时候，湖南省的省长、郑州市的市委书记、郑州市的市长都在长江水库上，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他的情景是非常非常危急的，因为长江水库是一个土质坝，就是土夯实的这么一个坝，那么它已经出现了管涌的现象，管涌的现象呢，就是说背面就是不引水的这一面呢出现了漏水的情况，那么当时只是说出现了管涌，因为中文词有一个问题，就是单数和复数是一样的一个词，你读不出它是单数还是复数，那么现在后来它因为过去了以后，它说它有13个管涌处，13个管涌处，他说他是自浮了。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长江水库的这个大坝有13个管涌处，他就处理完了以后，这个水库的大坝也就是废了，他要大修或者大建。他在历史上已经修过2次了，已经修过2次了。所以说呢，这个领导呢，他也是去了，但是他不敢报。为什么？只要他一报的话，这个老百姓就能读出来，就是说你们领导怎么都赶到那个这个大坝上面去了？那大坝是不是要出事了？所以他不报这个事情，他不报这个事情。我们能看到德国和中国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灾情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公开，是不是及时。这是最大的一个东西，我看到了那个就是习近平他做的一个指示啊，他做的指示说，他说个别的水库发生了溃坝，那么我到现在我仔细的看了中国的这个信息，我没有看到有一座水库溃坝的，我只是看到了有解放军拿着炸药去要去炸出一个泄洪道来的，我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习近平所指的那个溃坝，有一些水库溃坝了，它是在哪里溃的坝？可见呢，就是习近平他掌握的信息要比我们这些人，这些在局外看的人，他要掌握的多得多，所以他的这个信息是没有向老百姓公开，他自己亲口说的。溃坝了啊，这是我说的。
是，张破空先生，其实刚才王辉洛博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信息的公开在灾难中非常重要的，包括泄洪这个信息的公开究竟有没有？还有刚才您提到这个地铁5号线这个惨剧，究竟这个信息之前有没有被公开？这是不是这一次灾情这么严重的一个重点？还有刚才这个王辉洛博士提到这个感恩戴德这个部分，中德之间有很大的区隔，为什么每次到重大灾难，中共就要不停的去让民众？爱国爱党，发挥这种所谓感恩戴德的心情，这样对于灾情的控制究竟有没有好处呢？请教陈破空先生。
他搞这个感恩戴德，或者说变坏事为好事，变丧事为喜事，都是中国为了加固自己的政权。那么这次有一些荒诞的表现，说，有一些说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到车站去演奏什么歌唱主播，那么这个呢，他们形式上模仿这个泰坦尼克所遇到险。遇到险情的时候，下沉的时候，在转移妇女儿童的时候，有人在这个地方演奏，但演奏者后来也都沉船了。但这里 这是个表面上的模仿，其实这些中学生、小学生啊，我们都知道是为了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在做表现，向班主任、向学校做表现。还有说，有的民众说站在水里喊什么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其实那些不是，要么是不是一般的群众，要么就是党员在乱喊，要么群众就是讽刺，也就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洪水。还有一个呢，这次那个人祸最大就五号线，五号线现在有顾客的陈述，还有从业者的陈述。地铁内部工作人员的陈述全都出来了，就是十足的人祸，而且高峰时间没有停止，没有一个人敢拍板。从地铁公司的领导到这个分线的领导到这些列车员到下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敢拍板，都怕承担责任，因为发出的预警不足，预警只是红色预警，然后他们就没有达到说这个预警要停止运营的程度，然后这个地铁站照样运转，而且在高峰时间运转，很多人是五六点困在那里了，然后困了四五个小时，有人脱困之后这个情况非常可怕。首先是叫大家往外走，往地铁口隧道，结果隧道水进来又回到车厢，因为车厢打开内外都是水，所以这个水逐渐高到其胸高，呼吸都成问题。他们不断的向外发救，但是得不到回援，110、112、什么119都打不通。所以说终于打通之后呢，说叫他们砸窗自救，所以有的人开始砸窗自救之后啊，是部分人是出来的，但是究竟死亡多少不知道，因为有人就昏厥了，昏厥在水里，在月台上也躺了有人。当这些幸存者出来之后呢，到了那个地铁口，没有任何人向他们伸出援，没有政府，没有消防队员，没有公安，没有任何人，是当地的居民看他们冷得瑟瑟发抖，浑身湿透，把他们接到家里啊，去解谢他们，换干衣服、干毛巾给他们擦。就民间完全是自救，整个地铁公司没有个人敢拍板，为什么没有人敢拍板？这个人间惨剧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这个机制、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刚才王先生讲的说，有省长、有市委书记、有这个市长跑到那个长庄水库去了，但是省委书记本身没有出现，楼阳生本身没有出现。楼阳生是一把手，是父母官，他不出现，只是学习一米发了个批示。为什么他不出现？考虑的都是、算计的都是头上的乌纱帽，说这是人祸的东西远远大于天灾。
嗯，好的，王维洛博士，您常年研究这个中国的水利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是想从历史给我们一些借鉴跟教训。1975年的时候，这个758的这个河南水库溃坝事件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被认为是全球人为错误造成的灾难，名列榜首的第一名。究竟中国有没有从75年的那场惨剧中学到任何教训呢？王维洛博士，
因为那个75年的时候啊，我和那个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巴控水库上有一个这个就交锋。那么当时巴控水库的反对者呢，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根据香港的报纸杂志报道呢，说这个1975年的时候板桥水库溃坝死了这个23万人，当时说的是23万人，那个这个卫青政说这怎么可能，现代社会死10万人呢，那消息就满天飞了，这死24万人，你说可不可能，怎么有这么可能的事情呢？现在的人也不能想象说怎么样死了这个24万人他就是可以不报道的，对不对？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身边都已经经常的发生。我这里给你报道，看一个报一个数字啊，死的人、时间和地点。2012年7月21号，北京特大暴雨造成79人死亡。
嗯，
你们听说过吗？你们听说过吗？死在北京的。天子脚下，因为下场暴雨死了79人。那一次我记得大概是死了大概是一个人还是3个人，而且有一个人是一个记者，他是因为这个过这个一条下面的一个就是下坡的一个过道吧，他被水给埋在里头了，就是出不来了，他死了。这是唯一的报道，我当时看到的这个报道，也是由于他们这个北京西部地区的这个排水没有做好，没有做好。
的确是要历史上的这个惨剧总是能给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反思跟借鉴。今天非常感谢王维洛博士还有陈破公先生代为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陈破坤先生。
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